以赛亚书39章，主题：凡我家中所有的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凡我家中所有的。想一想，凡你家中所有的都有些什么呢？您又是如何来守护凡你家中所有的？你是否有把握把凡你家中所有的都能传承给您的儿女呢？今天的经文从以赛亚对于西西家王的记载中，我们将看见西西家王对凡他家中所有的是如何做出选择的。凡他家中所有的，包括他家中和全国的一切，他都炫耀给巴比伦的使者看，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。结果是因为他的骄傲和愚昧，导致犹大国将失去这一切，甚至他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落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对于西西家王，我们应该不陌生。其实这是我们第三次在圣经里读到关于西西家王的记载。您是不是和我一样，一读到同样的内容，心里便想，刚刚才读过，不用再读了吧，那就直接跳到下一章。可是当我这样想时，圣灵就在我的心里提醒我，等等，既然圣经里重复多次的出现，那就表示特别特别的重要，所以更要用心的去留意。那么今天就来邀请您一起用心的再次来回顾西西家的经历，以及以赛亚的劝勉。以赛亚书36到39章重复的事迹有三个方面。第一，是关于亚述围攻耶路撒冷的事迹。这次从以赛亚书的角度再看此经历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西西家王对神的依靠在危机中也曾摇动，但因着神透过先知的劝诫，使他更加坚定地依靠神。其实西西家和我们平凡人一样，在危难中先靠了自己，在自己无能为力就四处寻找帮助。西西家曾依靠埃及，后来又向亚述低头服软，把国中的金银财宝献为贡品。但在整个的过程中，神透过先知以赛亚不断地劝诫西西家和百姓，不要依靠埃及，不要害怕亚述，鼓励他们要来依靠神。因此当西西家面临绝境，耶路撒冷被围困，所送的贡品又无效，亚述的使者还用话语打击百姓对神的信靠，亵渎耶和华和西西家，蛊惑百姓不要相信西西家的话，去依靠耶和华时，西西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，他们转向了神，神就立刻帮助了他们。换句话说，以赛亚在那段时间的预言发挥了功效，他鼓舞了西西家王和百姓转向神，以至于西西家对神的依靠提升到另一个层次，超越了犹大列王。列王记下18章5到6节这样说，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，因为他专靠耶和华，总不离开，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。他对神的依靠不仅仅是在风平浪静当中，甚至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学会了依靠神。第二，在西西家王病得医治的神迹。当他得知自己快要死了，就祷告祈求神，神立刻就医治了他，给他日饮倒退的预兆，并加添了他15年的寿命。这段历史在昨天的 podcast 我们已经重温了。第三，就是今天的经文，关于巴比伦的使臣来访西西家，这件事历代志中也有特别的交代。历代志下32、31节，唯有一件事，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， 访问国中所献的骑士，这件事神离开他，要试验他，好知道他心内如何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三十九章，来看看西西家的内心到底如何，他是否能经得起考验。第一节，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时的巴比伦还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，他只是一个列国中很不起眼，屡次被打败，连王位也不保的一个小国。你也许好奇，为什么巴比伦王的儿子听见西西家王病得痊愈，就差使者来送礼问安？这只是一个邻舍之间单纯彼此关怀的问安吗？不，巴比伦这次打发使者来可是有目的的，他们想要与犹大结盟，一起来击垮亚述的权势。除了礼物，他们还带来了书信，这很有可能就是国家之间联盟的密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巴比伦为什么要找上犹大呢？西西家王病得痊愈，这有什么稀奇？为何因此来与他结盟呢？可别忘了，此时的犹大经历了极大的神迹奇事，当周围的列国难逃亚述侵略的宿命，而唯独耶路撒冷存活了下来，而且一夜之间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就莫名其妙地死了185,000人。听闻此事的列国无法测透犹大到底有什么秘诀，那么小的国家仅存耶路撒冷京城，却还能反败为胜，打败了亚述。接着他们又听说西西家王病重快死了，竟然又神奇般的突然得医治了，而且日影倒退10度的那一天，他们也都目睹了气象的改变，发现那天的白日特别的长，惊叹中才听说这是以色列的神赐给西家王的兆头，使前进日影在日轨上往后退了10度。这一系列的神迹奇事风声传到了外邦，包括了远处的巴比伦。历代志告诉我们，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，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给耶和华，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，就连远处的巴比伦也不例外。听闻了犹大的传奇人物西西家王，巴比伦的儿子就想要来巴结他，与犹大结盟，想要击垮亚述帝国。面对这样的高举和尊荣，西西家是如何回应的呢？第二节，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自己宝库中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，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原来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这不是一个单纯待客之道的热情而已，乃是隐藏着国家联盟的动机。面对远处慕名而来的使者，收到了密函，看到了礼物，西西家开心得不得了，可以想象他心中的骄傲在蠢蠢欲动。哈，终于苦尽甘来，云开雾散，危难过去，如今可以出人头地了。就连远处的巴比伦也要来投靠自己，哈，哇，这可是不得了的事。西西家得意忘形，为了证实自己的势力，得意之际却忘记了神，没有把荣耀归给神，也没有寻求神的心意，竟然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，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待客之道，更不是一个单纯的炫耀。可以想象，之前西西家试着投靠埃及，想要降服亚述， 但如今他强盛到一个地步，竟然可以成为别人的依靠。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到此地步，居然把神都丢弃了。第三节，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，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西西家说，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得意忘形的西西家回复中特别强调从远方的巴比伦，特别吧，竟然那么远也听闻了他的奇迹，了不起了不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是否也感受到了西西家膨胀的骄傲所散发出的毒气？骄傲蒙蔽了双眼，从人而来的称赞和许可取代了神。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，困境中我们别无选择的只能谦卑依靠神，那么兴盛中我们是否还能够继续的谦卑，继续的依靠神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以赛亚的预言，第四到第七节。以赛亚说，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掠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。以赛亚预言犹大将被掳到巴比伦，他将失去凡他家中所有的，这其中包括了两个方面的被掳。第一，既然西西家炫耀自己的财富，将他家里所有的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，所以凡他家里所有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第二方面，不但财富被掳去巴比伦，就连他的后裔，也就是犹大的王室，他本身所生的众子，也必有被掳去巴比伦王宫当太监的。你知道吗？但以理就是其中之一。你是否以为西西家王会立刻撕裂衣服，进耶和华的殿中谦卑悔改，哭涕祈求？对不起，这次让你我失望了。对于西西家而言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，因为当时的巴比伦国微不足道，他们是来找他帮忙的，就算看了犹大国的家底，也不会有任何潜在的威胁，怎么可能反过来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呢？西西家无法想象，如今屡次被打败的巴比伦将来会成为强大无敌的巴比伦帝国。结果此预言真的在100多年后应验了，犹大的财富和百姓都被掳到了巴比伦。我们再来看看西西家的回应，这颗被骄傲蒙蔽的心是如何面对神的责备呢？第八节，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唉，读到西西家的回答，我真的很心痛。以赛亚预言他将失去凡他家中所有的，包括所有的财富以及他的后裔，但是他听到了此审判的预言，竟然完全没有悔改之心，也没有尝试为他的儿女呼求神。西西家的心态似乎反映出我们世代的光景，只要我的年日有太平有安逸就够了。亲爱的，其实这不是知足感恩，而是自私自利，不在乎将来儿女世代的光景如何，只追求自己过得好。我想我们也应该坦诚地来面对自己的内心，问问自己，我们真的在乎我们的儿女吗？在乎我们的下一代吗？若将来我们所传承给他们的财富和产业被掳走，就连他们也被世界掳走， 我们是否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象呢？或是我们如之前兴起的约西亚王，听见就自卑哭泣，撕裂衣服，寻求耶和华，招聚百姓上圣殿，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，带领百姓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凡你家中所有的，不仅仅包括了我们自己的家，也包括了我们的教会。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。请问过去20年在西雅图灵粮堂儿童主日学里长大的孩子们今天去哪里了？我们的儿女现在在哪里呢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天我们教会20到30岁的年轻人都不是过去在自己教会儿童主日学里长大的孩子，请问他们去哪里了呢？您知道吗？这20年来，我们的儿女一直在流失。虽然有些在长大后去外州读书或者工作，但也有留在西雅图的，他们去哪里了呢？我们是不是像西西家王，觉得只要在我的年日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就够了？只要我们聚会很好，敬拜很好，小组很好，灵修很好就够了，不在乎是否留得住我们在这里出生长大的青少年，不在乎他们是否被世界掳走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来感动我们的心，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好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为我们的儿女来呼求祷告，来服侍我们的儿女，来守护我们的下一代。凡我家中所有的都要归给神，使我们的教会能够代代相传，继承从神而来丰盛的属灵产业。阿们。今天的经文就结束在这里，但这绝对不是故事的结局。明天的经文，神立刻就赐下安慰的话语。以赛亚书40章1节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虽然大部分学者把以赛亚书分为2段，1到39章以耶和华在全地的掌权和审判为主题，40到66章则是聚焦于神的安慰以及末世的复兴，但39章和40章之间仍然是彼此呼应，有连贯性的。当以赛亚开始讲述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预言，同时他也传递被掠中神安慰百姓的信息。期待明天 Podcast 的分享。好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为凡我家中所有的来感谢主，求主来帮助我们持守一颗谦卑依靠主的心，不是炫耀凡我家中所有的，而是守护凡我家中所有的，好让我们和我们全家全然献给主，一生为主所用，全家一起来荣耀主。主啊，当我们面对困难，面对仇敌时，我们就是要谦卑地来依靠你。当我们面对他人的夸耀，主啊，我们就求你时刻来提醒我们，谦卑地将荣耀归给你，并且继续地依靠你，而不是自高自大地炫耀自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你所赐的祝福和兴盛中不要骄傲自大，不要因人的夸耀和认可被捧上天就忘记了神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看重你所赐给我们的儿女，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帮助我们来守护我们的儿女和他们的世代，帮助我们不再流失我们的青少年。凡我家中所有的，无论是我们的儿女或是属灵的产业，一个都不失落，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代代相传，继承从神而来的丰盛以及神所应许的基业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